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特别为昨天那教会的一年一度的野餐，我们特别献上感恩。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辛劳的服侍啊，在背后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筹划、去安排啊，在服侍众人。那昨天大概有250人左右，对吗？具体数字不是很清楚。那有很多摸到的朋友。我要我们的教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记得我们是有个大使命，要传福音，把主的信息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所以为昨天的聚集我们感恩。那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们华人说这个母爱如海，父爱如山。那父母啊，我们上个月是母亲节，那今天是父亲节。我要祝所有的父亲们啊，上帝祝福每位父亲，也祝福每位母亲。那圣经特别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那我想不单是父亲的，那是母亲也是如此。那父母是儿女的荣耀，可以让儿女觉得羞愧，但是让儿女觉得很荣耀。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父亲和母亲，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们，愿上帝使用我们这些父母来建造我们的儿女。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正好这个时间，我们要讲一讲智慧的亲子关系啊。那今天正好是父亲节，而且我们哥罗西书正好也讲到了这个亲子关系这一段。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弟兄姐妹来思想，实际上什么是最难做的工作啊？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对吗？我们有厨师啊，那有工程师，对吗？有医师啊，有这个理发师，对吗？啊，各种职业都有它的难做的地方。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叹呐、啊，每样工作都不是好做的，即使你开工厂做老板，也不是容易做的那么一件事情啊。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有它的挑战。那在美国去年的大选，我知道很多人要竞选总统这个宝座，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位置啊。你拿到这个宝座，好像你一生充满了荣耀，对吗？但是我们知道总统这个工作是相当大的挑战，对吗？压力大，责任大，所以但是人们很愿意去要竞选这个总统。但是总统是不是实际上最重要的，或者是说最难做的一份工作呢？那未必如此啊。以前克林顿讲过一句话，克林顿总统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most difficult job in the world is not being president, it is being a parent。 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同感，实际上最难做的、艰难做的工作可能不是作为总统，而作为父母。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种同感，也许你是例外，那上帝特别恩待你。我自己作为父亲，我太太作为母亲，我们深有同感。在世上最难做的可能就是父母。做牧师难不难？当然难，但是做比牧师还要难的可能是做父母，对吗？因为做父母的时候你跟做一般工作不一样，做一般工作你有下属的话，他不听话你可以开除他，对不对？实在不是说我卷着盖布我走人可以吗？我辞职不干了。可是做父母，你既不能开除你的儿女，也不能说我不再做你的父母，我不干了。所以做父母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做父母这个工作是充满挑战的一份工作。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做好的父母，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完美的父母呢？有没有呢？我想实际上可能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完美吗？对啊，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你说这个世界就变得不完美，对吗？那开始在伊甸园中那个婚姻是何等的美满，上帝设立婚姻，上帝让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这是上帝的心意，让人类要有婚姻，要有家庭，要有儿女。但是罪进入世界之后，亚当和夏娃彼此猜忌，指责对方，推卸自己的责任。可是他们的家庭怎么养儿女的呢？圣经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记载亚当夏娃是怎么样养育儿女的，但是你看得出他的家是很不幸的家庭，对不对？老大杀死了老二，对吧？我讲老大杀死老二，这圣经上说那个该隐跟亚伯是兄弟两个，对吗？所以哥哥杀死了弟弟。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世界啊，有的时候我讲错了，对吗？那 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地方，对吗？最进入这个世界，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国家，你也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家庭，能不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父母呢？能不能找到完美的儿女呢？不可能，对吗？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和母亲，希望我们的儿女成为完美的儿子和女儿。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观念，但事实上是没有完美的父母、完美的儿女，所以是给我们一点安慰，对吗？也安慰我自己，对吗？我也安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亲和母亲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完美，那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要我们教导我们，不是让我们成为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上帝让我们成为他所创造的，按照他心意教养儿女的父亲和母亲。那不要成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做不到，你也不可能做到，你自己累，你的儿女比你更累，是吧？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做到绝对的完美，对吧？那他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对好的父亲和母亲。然后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今天跟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好吗？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知道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里面的一段，那我想帮助弟兄姐妹再回忆一下，哥罗西书是讲基督，不是一个小的基督，是你家里的基督，是你教会的基督，是美国的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基督，当然都是，但是基督是个宇宙的基督，对吗？他超越万有，万有是基于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上，万有靠他而立。那这位基督呢，他很妙的，不但是超越万有，他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那这句话听起来很理论，对不对？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个新人，我们有个旧人，在时刻交战。当你明白了整个哥罗西书的教导之后，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弟兄姐妹，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成为基督徒跟没有成为基督徒教导儿女有什么区别吗？跟从耶稣跟教养儿女有什么区别吗？用旧人的方式教导儿女跟用新人的方式教导儿女有区别吗？那我们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对吗？所以这个经文是告诉弟兄姐妹，你记得你在什么地方，你是在基督里。那哥罗西说我们反复的讲，你在基督 in Christ in Christ in Christ， 对吧？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跟在基督之外，你教导儿女有什么区别吗？那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不同于世界的人，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还没有对象啊，男朋友女朋友准备要找自己心仪的男人和女人，对吗？也记得婚姻到归根结底就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对吧？你的价值系统跟他的价值系统不一样，将来会吵翻天的啊。那教养儿女同样是关系到价值观的问题，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出人头地，成龙成凤，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对吧？你在没有归主之前你有这个想法，但是出现在基督的里面，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对吗？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三个问题，一个是有序与无序啊，幼稚与成熟，最好与紧要。那第一点，我们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我们做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我们父母爱听这样的话，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凡事顺从我们，但是做父母，你知道你的儿女50%来顺服你，你已经是晚上都会笑醒，对吧？睡觉是会笑醒，对不对？不大可能，对吧？但是凡事顺从父母，圣经在讲什么啊？我们在揣摩思想，圣经在讲什么？那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讲得更清楚。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在基督里头，在主里头听从父母啊，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一个是听从，一个是孝敬，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你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知道10条诫命是给我们人类的，对吗？上帝给我们10条诫命是诫命哦，不是10条劝告建议。 我们叫 Ten Commandments， 不是 Ten Suggestions， 对吧？是给人类的十大诫命。没有这个诫命，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大可能的，家庭生活也绝无可能的，人类不可能生活在这个世界，那整个世界就一片乱套，没有秩序。所以神赐下十条诫命是作为律法的总纲，让人们知道上帝所要求的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十条诫命的前四条是什么？是跟神的关系，对吗？那后面六条是跟人的关系。那跟人的关系的第一条是什么？就是这一条，孝敬父母。你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家庭开始。如果正常的话，孩子首先认识的是谁？不是老师，对吗？不是朋友，对吗？首先认识是什么？是父母。他跟父母的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人际关系极为重要。如果你跟人的关系处理不好，你一生不会有幸福感的。我们在这个讲台多次讲过，如果你跟你的家人、跟你周围的同事、跟你的周围的人关系非常糟糕，你不会有真的喜乐，那种平安，那种幸福感，你的幸福感会大大折扣。即使你是风云人物，全世界人都认识你，可是你周围没有朋友，没有爱你的人。所以人与人的关系非常重要，但这种关系从什么开始？从家庭开始，从父母开始，从父母那儿学习怎么来处理跟父母的关系。好，那这种父母的关系重要的是什么？人与父母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一切关系的基础。我们在父母面前最需要的学习是什么？是权柄，是顺服。人对父母，你要学会顺服他，尊重他，敬仰他。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在基督里面的教训，你要听从父母，孝敬父母。那 obey your parents， honor your parents， 那这是在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吗？你想想看呢，如果我们教导的孩子自小就不听从父母，不孝敬父母，他心中抗拒父母的权柄，抗拒父母的权威，你知道你的孩子将来如何吗？他的心中还有谁呢？他的心中连父母都没有，他将来他的心目当中还有他的下属吗？还有他的妻子儿女吗？还有他的丈夫和他人吗？绝对不会有的。所以上帝教导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你的父母的手中是有上帝给你的权柄，你怎么使用这个权柄。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今天特别是母亲节啊、父亲节，我特别讲一下，我们中间我们成人，我们可能有我们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我们父母的儿女，对吗？这是上帝对所有儿女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孝敬父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如果我们想活在这个世界，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在世上活得长一点，长久一点，你不要忘记上帝的诫命，你不要跟上帝玩游戏，你要严肃对待上帝的教导。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父母与我们 同住，对吗？很多的岳父岳母跟你住在一起，或者你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你婆婆公公跟你住在一起，学会尊重他们，孝敬他们，因为这是带一条应许的诫命。你想活得久一点，活得快乐一点吗？如果你的家庭你不能孝敬你的父母、婆婆公公，或者是岳父岳母，你的家庭很难有真正的幸福。为什么？只要在一起就会吵架，对不对？一吵架哪会有快乐呢？对吗？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年龄大了，他常常在你面前唠叨啊、啰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老人唠叨啰嗦是表达他对你的关切，对你的爱，他想挂念你、爱你，对吗？所以你都容忍他，都接纳他。他们老了，需要我们去尊重他、敬爱他，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你的父母完美吗？我的父母完美吗？ No， No， 绝对不完美，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对吗？等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也不是完美的父母，对吗？所以我们在主的里头，我们听从父母，孝敬父母。但是今天我讲的主要是针对我们中间啊，我们还有儿子女儿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我们怎么在基督里头来做父母。 这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是家长，中国人讲家长，家长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啊。家长的意思是一家之长，你是家里的领导，你是家里的长，上帝给你做家长的，有做父母的 authority， 这是一个权柄，你怎么使用这个权柄很重要，对吗？所以在这个家庭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哈，我这儿有几个小子，你的角色一定要清楚，儿女就是儿女，父母就是父母，儿女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儿女，你的秩序要清楚，是父母教养儿女，不是儿女教养父母。有人说，牧师你讲这话不是废话吗？对吧？谁不知道这个？那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废话往往变成一个必须听的真话，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太爱我们的孩子了，但是怎么爱呢？基本上在家庭里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让孩子来主导我们的家庭计划，让孩子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孩子，孩子对孩子是百依百顺，顺服我们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也许这个世界风险的就是这一套，但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设立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宇宙，家庭是有秩序的，父母就是家长，他是一个 authority， 那儿女应该是 obey， 应该是顺服听从那家长，那这个生命的秩序不能打乱。请弟兄姐妹 想一想咳咳，做父母的你不是领导，你的儿女就变成家庭的领导，对吗？你的儿女跟你常常处于一种意志的较量之中，我做父亲做母亲，我们知道儿女的 will 跟你的 will 始终处于一种张力状态，对不对？你要征服他，他要征服你，到最后呢，儿女往往得胜了，往往得胜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儿女有法宝啊，叫做一哭二闹三蹦跳，对不对？那最后呢，我们就放弃了，那就听从儿女，儿女当然得寸自称金池嘛，他当然知道他用这一套，他这个法宝很有力量，能制服父母，结果呢，不是儿女的教训啊，不是父母教训儿女，而儿女呢在训练自己的父母，这个家庭当然乱套嘛，对不对？我们见到这些痞孩子啊，好多地方都有啊，父母宠他不知道宠到一种什么程度，要天给天，要地给地，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么一种样，圣经上说 no， 你搞错了啊，家庭有个秩序，家长就是家长，是家里的领导，不是你的儿女领导父母，是父母领导你的儿女。如果我们的孩子目无权柄，自己就是自己的权柄，你想一想吧，他将来怎么建立自己的家庭，怎么与人相处，怎么敬畏上帝呢？对吗？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设立家庭，家庭是第一所学校，人类的第一所学校，孩子们进入这个第一所学校，他学习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爱，跟父母学，对吗？家庭是第一所医院，是让我们来纠正教导规范我们孩子的毛病，对吗？那家庭也是第一个政府，让他学习什么是秩序和权柄，也是第一件教诲，让我们孩子们学习什么是祷告，什么是敬拜，什么是对永神真神的敬畏。那这是家庭，今天这个世界的乱从家庭开始，不是吗？家庭的崩溃绝对是世界崩溃的先兆。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西方人早就清楚，因为圣经早就这么教导，因为神早就把这个启示放在所有人的心中，这叫普遍启示，对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啊，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教养儿女。那怎么让孩子知道父母的权柄，管教他 ？Discipline。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来，不可不管教儿童，要用杖打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今天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几千年的教导。今天这个世界早就把这个话完全抛弃，他说孩子要放养，不要扼杀他的天性，他要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他宁愿听从世界的教导，也不愿听从圣经的教导。为什么？他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就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了，越来越乱，对吗？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养成人是世界的中心， me my I， 一切都是为中心，为什么？因为长期形成的这个东西，对吗？圣经说你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管教就 discipline 的意思，对吗？ discipline 大家都知道 discipline， 对不对？要纪律， 你做体育运动员，没有 discipline 你能拿到金牌吗？不可能，对吧？你成为一个很好的钢琴师，你不没有 discipline 每天不是练琴，你能成为很好的一个音乐家吗？不可能。做父母，我们有责任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我在讲是对我们家有小孩子的啊，你家里还有初中生以下的，等会我讲大孩子，你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用杖打他。这个杖在圣经里是代表的是一种 authority， 一种权柄。上帝把一根杖给摩西，那个杖代表什么？代表一种权柄。用杖打孩子，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这个杖是铁杖呢，还是木杖呢，还是塑料杖呢，还是巧克力做成的杖呢？那就根据你自己的智慧了，对吗？当然你不能虐待孩子，神把孩子放在你的 leadership 之下，你的权柄之下，你不能变成一个暴君，对吗？时常用鞭子就是威胁他，让你的孩子一生会失去自己，对不对？那到底用铁杖、木杖还是塑料杖还是巧克力杖，那完全取决于父母的智慧，你需要从神那儿来领受智慧。我昨天跟一个慕道友谈话，谈了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对吗？那他是又拿到博士学位，又是大学教授等等。我说生活不仅仅是关于 knowledge 的问题，对吗？知识不等于 wisdom， 是一种智慧的问题，对不对？你有了知识不一定你有智慧，对吗？你都搞不定你的家庭，搞不定你的睡眠，你以为你搞定了整个世界，那只是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是那样，对吗？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学会明白用神的智慧来怎么使用神给你这个权柄 authority 这个杖，对吗？这个杖很重要。所以在这圣经里头要教我们怎么来管教自己的孩子，管教他的目的是什么？让他学规矩。这个世界到处是充满规矩的，对不对？到处都是规矩，不是吗？你开车有没有规矩？有没有？有啊。你闯红灯就要被罚，对不对？你去杂货店有没有规矩？到了收银台的时候排队，对不对？你要有规矩啊。你上学有没有规矩？你没有交作业你就没有学分了，对吗？ 你工作有没有规矩？你迟到了老板可能就开你啊，你可能 你工作没有完成就可以开你啊，对不对？生活到处都是规矩。我们中国人说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对吗？所以规矩很，所以我们教导上帝给我们做儿女的啊，做父母的有一个责任宣导我们的孩子们，特别在我们中间家里还有幼小的儿童初中以下的孩子的父母，我爸爸的劝你明白上帝的话语啊，给孩子制定明确的规矩，自小就教导他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游戏规矩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游戏规矩是绝对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做父母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好吗？孩子一定要跟孩子讨论什么是家里的规矩，越清楚越好。有了这个规矩，你一定一定要执行这个规矩。爱孩子不是纵容他，不是让他成为家庭的中心，不是他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是圣经的教导。打孩子天下记得一句话，不要把他打死，不能重视体罚他，对吗？到了六岁以后不能再体罚了啊，不要老是打他身体。这是教你怎么对他有权柄，不是教你怎么用踢棍子打你的孩子。有的父母脾气很暴躁，有的时候把孩子打得遍体鳞伤，那不是圣经的教导。下面特别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灵魂将来有一天就可能会下地狱下阴间。意思就是说他会让你伤心的，他会让你伤透你的灵魂的，对吗？你要知道养孩子要看到未来，对吗？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幼稚与成熟。那对于我们做父亲的讲啊，不要生你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下面这个小图画，我不知道那是父亲呢妈妈呢，那还是儿子呢还是女儿呢？总之你家里这个场面有的家是常见的，对吧？有的家偶尔见也只是有的。做父亲的不要生儿女的气啊。那为什么不讲做母亲的呢？因为在古代那个社会的里头，你知道吗？父亲有绝对的权柄，他拥有妻子拥有儿女，这是古代的社会，对吧？所以家庭的太太和儿女就是他的财产一样。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说，做父亲的你要小心啊，因为在古代父亲还拥有整个家庭，就跟中国的古代一样。中国古代你们知道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怎么样？不得不亡，跟中国古代有点那个味道。但是上帝的话语跟人的教导完全不一样。那做父亲的你有责任，你不要惹你儿女的气， 你知道在生活当中不是我们惹儿女的气对吗？是儿女惹你的气，对不对？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知道在美国有个作家叫马可图恩，马可图恩呢，他讲过一句话很幽默，这个人很幽默啊。那他说我14岁的时候啊，他说我觉得我的父亲啊是愚昧无知，我甚至都不情愿跟他坐在一起。他说等到我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这老头子懂的东西还真不少。他说7年时间他竟然长进那么快啊。你知道哈，不是父母长进那么快，是孩子儿女慢慢告别他的青春期，告别他的狂躁啊，告别他的幼稚，告别他的懵懂，开始走向成熟了，对吧？所以我想我们这儿呢，我们现在讨论一下，特别是青少年呢，家里面的有青少年的父母，这个惹气啊可能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哪个父母不发狂？哪个父母没有生过气？我不想请你举手啊，你没有发过脾气吗？那我第一个举手了，对不对？你说做父母怎么处理这个怒气的问题？不是你想发气，是你的儿女惹你生气，对吗？你看看他房间乱七八糟，对吧？整天花的时间在这 iPhone 上面，对不对？你叫他收拾房间，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你讲他几句，他满脸的冷漠，充满着怒气，对吗？都不看你一眼，好像你变成他的仇人一样。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有啊。你说这个父母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就冲上去嘛，对不对？马上要指责他，批评他。家家都有这种事情，这一套闹剧家家都上演过，对不对？你看看这儿，我们常生活就是这样，对不对？父母会发疯啊，有的时候会发疯，对不对？父母伤透了心，对不对？那儿女呢，他也伤心，对吗？儿女也伤心，对吗？儿女在父母在怒气当中责备批评儿女，那儿女呢在怒气当中做出反应，你的怒气激发他的怒气，他的怒气引起你的怒气，是不是？有时候怒气会激起你的怒气，对吗？当你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发怒的过程当中，儿女觉得沮丧，儿女觉得哭泣，觉得父母不可言喻，那父母呢叹息怒气，想放弃，想不干了，可又不能不干呢，对不对？父母不能辞职嘛，我刚才不是前面说了吗？对吗？没有办法，这就是父母的尴尬，家庭充满了怒气，好多家庭都有这样的。我们中间有些人父母已经大了，你已经叹一口气了啊，希望将来对着孙子不要这样，可是轮不到你管就是了啊。那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怒气的时候，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哈，我们神态很凶恶，对不对？有没有？心中有个东西被调动起来，对不对？我们的神态很凶恶，我们语言很暴力，对吗？我们会咄咄别人，我们大声的喊叫，我们威胁他，你不行你搬出去。那有的时候我们父母最后一招就是威胁他嘛，对不对？没别的招了嘛，对吧？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今天的尴尬的一个处境了。有的家庭没有这些事情，感谢主，你们家庭很特别，神特别会祝福你们。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哈，我们在讲到婚姻家庭的时候，我们说婚姻不一定制造很多的问题，但是婚姻的确是写明很多的问题，对吗？不是 create problems, but reveal the problems, your problems。教养儿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我作为父亲，我常常反省自己，我的孩子 create problems, 对吧？但有的时候 reveal my problems, 什么 problems 呢？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说旧人有一个特点，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旧人特点有哪些？大家还记得吗？恼怒、愤怒、恶毒、误会的言语，有没有？有吗？这是我们旧人吗？那新人呢？新人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怜悯、恩慈，对吧？谦卑、温柔、忍耐、赦免，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孩子在冲突的过程当中，把我们里面的东西给显明出来了。我常在神面前反省，很多的事情，儿女的确是个导火线，真的是个导火线，但是他把我里面的一些怒气给激发出来。那现在摆在我面前有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啊，我到底是按照我旧人的方式来教导儿女，还是按我新人的方式来教导儿女？那好多弟兄姐妹都说，那还要说嘛，当然按照新人的方式嘛。可是做起来好难，对不对？难不难？太难。 太难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希望像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教导孩子就像一个加工厂一样，啊，像一种 streamline process， 一按按钮，哎，这个产品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对吧？就出来了。我们有这个想法，心中都有一种幻想，对不对？最好是拿一套书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养第一个儿子，不是儿子，对不起，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我买了一本厚书，哎，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一个做什么？照书养。那 streamlined， 每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孩子长大以后，你知道这种方式行不通了，对不对？行不通了，你按按钮，产品出不来的。为什么？教养儿女不是工厂生产线，应该是什么？做父母就是农夫。我们慢慢意识到，做父母就是做农夫。你们中间很多人没有种过地啊，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做农夫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要知道什么季节做什么活，对吗？什么气候做什么工？春天做什么？秋天做什么？夏天做什么？要知道土壤，什么样的土壤适合种什么？哦，这很不容易啊！但做农夫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结不得，你结不得，对吗？你得要忍耐啊！所以圣经上农夫要忍耐等候。这就叫信任的特点呢、啊。信任的特点就是要忍耐，对吗？要温柔。所以说，为什么说做父母你不能，要意识到你不能像工厂一样，一个按钮就希望产品出来，不大可能。你像农夫一样，辛勤的耕耘、除草、陪伴、浇灌，要忍耐。能不能有收成？哎，不在乎你，你尽心尽力了。能不能收成？不一定在乎你。一场风暴就可能毁掉你所有的辛劳。大家同意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农夫的人，我们都是农夫啊，你也是农，大家都是农夫，对吗？我们是在养儿女，就是做农夫的人。但他现在有个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儿女在交谈当中，他生气我们也生气。孩子是不成熟的，你知道吗？我们要意识到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在教养儿女，儿女就是孩子，孩子就有孩子的想法，孩子的做法。想想我们十多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对不对？对不对？孩子不成熟，那么说父母呢？不能幼稚，对吗？我常常提醒自己，儿女不成熟，我自己不能不成熟；儿女幼稚，作为我父母，我不能幼稚。儿女跟我喊叫，那我是不是要冷静一点呢？对吗？有的时候我们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做父母的都有一种同感，就是这孩子不懂事，他不知道尊重父母，对吗？父母是为你好，你不尊重父母，孩子怎么想的呢？孩子的感受是什么？你父母你不爱我。那这儿我看到一个育儿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专家讲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哈，当你的孩子感受不到爱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尊重，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吧？啊，他做所做所说的，让你感觉不到你被尊重，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你的爱。你说怎么可能我不爱他呢？你父母掏心掏肺的爱他没有问题，可他感受不到这个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对吗？所以他感受不到爱，你就感受不到尊重。你感受到尊重的时候，对方就感受到爱，他感受到爱的时候就给你尊重。所以这是一个家庭有的时候争吵啊，比方说他是个导火线，然后引起父母的发疯发狂，你父母发疯发狂，对方呢也开始发疯发狂，结果形成一个怪圈。这个愤怒好像慢慢仔细下来，下一次再一次上演，这个怪圈永远打不破。这打不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教养儿女的方式可能需要改进一下。孩子就是孩子，他不成熟我们不能不成熟，对吗？他幼稚我们不能不幼稚，对吗？他叫我们不能喊叫，对吗？他发狂我们要冷静。所以做农夫你需要温柔，需要忍耐。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说忍字上面心上面架把刀，每个父母都有这种刀割的那种感受，对吗？有一种经历。孩子就是孩子啊，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像什么呢？你说这个孩子最好生下来就是三十岁多好， 那不可能嘛，对不对？还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像农夫育苗一样，有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要对孩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孩子不冷静的时候，我们需要冷静啊，我们是成年人，他们是孩子。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也提醒我自己，这孩子不成熟，但是主啊，你教导我，让我不能不成熟，对吗？有的时候家庭失控了，孩子是导火线，弟兄姐妹，孩子真的是导火线。但是弟兄姐妹，是导火线，爆炸不爆炸，在乎你选择了，有没有道理呢？对不对？导火线是他点的，炸不炸，在乎你啊，在乎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主啊，我有一个冷静的心，孩子就是孩子，他不成熟。对不对？就像刚才马克吐温讲的样子，这老头子我不想讨厌他，对不对？可是过了七年之后，他说老头子长得很快嘛，对不对？他觉得老头子长得很多嘛，这老太婆这老头子吃了很多，他成熟了嘛，对不对？有的孩子成熟期要长一点啊，这个成长期要长一点，有的要慢一点。所以做父母的，我们不能跟孩子一样不冷静啊。所以做救人，我们里面那个怒气就像火山一样容易爆发出来。作为新人，我们让你们的温柔出来，让你们的忍耐出来，难不难？难不难？很难了，怎么不难？对不对？太难了。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多一些忍耐，多一些温柔，对孩子多一点理解啊。有的时候跟孩子大了，特别十多岁的孩子，聆听很重要，跟他讨论问题，站他的角度来听他诉说，聆听太重要。你不能说你听了几句话你就发脾气，就要指正他纠正他，这个很可怕。可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孩子跟你之间的沟通 communication channel 就关闭了，从此以后他什么话都不跟你讲。为什么？跟你讲你就批评他，就骂他，就打他，就指教他，他以后不再跟你说了。为什么？他感受不到父母的爱。那圣经教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哪些方面会惹儿女的气呢？我想我们再提醒我们自己啊，我每次讲到事情自己先讲一遍。那今天讲这个亲子教育，我得自己讲两遍，因为做父母真的很难，对吗？怎么样让我不让儿女的气？那不要把我们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较，人比人会气死人，对吗？我们不能跟人家比较，每个孩子的才干不一样，神给他的恩赐不一样，才华不一样，对吧？他的潜质不一样，你不能跟他比较。你让他孩子跟别人比较，他心中非常的沮丧生气。不要不顾孩子的能力，迫使他们追求父母确定的目标，对吗？这一点对我们华人来说有的时候很难，对吗？我们就希望养儿成龙，养女成凤，对吗？我们给他设定一个目标，对吧？那这样不行，肯定不行，弟兄姐妹，肯定不行，对吗？孩子有他自己，神创造他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给他到底做什么。我们可以引导他，可以帮助他，但是他不一定按照你的路去走。我见过一个孩子，爸爸妈妈让他上医学院，他真的上医学院了，可他拿到了 MD 之后，他不干了，他去唱歌剧去了。他说：“爸爸妈妈，我已经完成你给我的使命了。”你说浪费多少时间呢？浪费多少的资源，对吗？他后来是到百老汇去唱歌剧去了。那第三个，不要总是批评指责，很少鼓励。你孩子就是幼稚嘛，他就是小嘛，他就不懂事嘛。他懂事的话就是你了，对不对？我们也不懂事，对不对？对吧？那他总是指责他、批评他，他很泄气的。我们多一些鼓励他。但你说他鼓励他，他就给我敲尾巴。他不翘尾巴怎么办？他低着头比低着头总好吧，对不对？整天低着个头，他是泄气的，他沮丧的，心里一弯的，对吗？第四，让孩子觉得自己影响了父母的计划、免疫和快乐。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会讲这句话，要不是你我早就怎么样了，对吗？要不是你我的生活会好快乐，其实也不会那么快乐了，但是你自己想象那么快乐，对不对？但父母孩子听进去了，觉得我是一个多多，对吗？我影响你们之间的快乐了，对吧？影响你的面子了，我影响你的计划了，给你蒙羞了，他当然心中怨恨你们，对吗？有的时候我们把第六点，哎，你做得好我就爱你，做得不好我就不爱你，那这个是大错特错了。 爱成为对孩子的奖品。孩子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应该是无条件的，对不对？我们代表天父，对不对？所以我代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来关爱我们的孩子。无论怎么想，我们应该爱他们，对不对？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还是爱他。你不能说做得好我就爱你，做得不好我就不爱你。 No， 那你把你的孩子当成什么了？ Business partner 啊，对不对？那是错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呢。孩子不服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我们用智慧的话语告诉他，我们是爱你的，无条件的爱你的，对吧？那第六点，语言暴力啊，缺乏温柔、忍耐和聆听。那这一点很讨厌，有的时候孩子们肤浅不懂，他们讲话我懒得理他，啰里吧嗦讲不出名堂出来，很幼稚，我们就不想听他。当你一次不听，两次不听，对方就不再跟你说话了，他心中怨恨你，他感受不到爱，对吗？包括我们的成人的儿女也是如此，对吗？你只有聆听才会有沟通，沟通的第一要诀就是聆听，听比讲要难得多，对不对？听比讲要难好多倍。我做牧师，我讲，我昨天讲了五个小时，我讲都不停讲，他听就很难了。做父母有的时候你讲容易，听就很难了，对吗？所以暴力的言语，缺乏温柔忍耐，这都是救人的一种生命。我们需要学会聆听，知道孩子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让他保持一个心灵的畅通，听听他那些幼稚的话语啊，尤其听那些受到这个左极端的这种思潮的影响的孩子，有很多极端的想法，我们先听，不要忙于去纠正他，等到有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分享我们的看法，没有机会你就闭嘴啊。那第七点，不信任的孩子啊，总是为孩子做决定，孩子将来有一天他总要为自己做决定，对不对？人生就是由许多的决定构成的，不是吗？许多决定构成的。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可能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但错误的决定可以帮助他清醒过来，将来做正确的决定。你不能一辈子在你的孩子的面前替他做决定，对吗？所以第一点我们记得了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给我们做父母的权柄，对吧？我们需要家庭有秩序，小的时候有些清楚的规则，明确的规则引导我们的孩子。家长就是家长，角色不能错乱，目标不能含糊。第二个，我们知道不要惹儿女的气，他不成熟我们不能不成熟，对吗？我们用新人出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同时记得做父母的，你不是完美的父母，不要幻想有个完美的儿女。世界上有完美吗？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有的时候你跟隔壁家老王家的、老李家的儿女相比，你会吐血的，对吗？你会气死的，对吧？不需要了，不需要了。神造每一片雪花都是独特的，每片树叶都是独特，你家儿女也是独特的，我们家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绝对不是完美的孩子。你也别希望他们成为完美的儿女，你也不是完美的父母，对吗？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记得哈，用旧人教导孩子，还用新人教导孩子，大不一样的，大不一样的，好吗？好，那第三点，我们讲最好和紧要，讲两个问题。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啊？哎，对吧？弟兄姐妹，你知道哈，我们做父母的掏心掏肺给孩子，对不对？很多的父母，很多的弟兄姐妹，把全部的精力和身心放在孩子身上，孩子也不领情，孩子也没有觉得他感受到你的爱，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呢？对吧？你说我掏心掏肺给你，你还要觉得我们不爱你，可是对方就觉得不爱你啊，你有感觉到啊？所以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啊，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给孩子，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吃苦，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孩子什么都吃，给他什么都吃，就不让他吃苦，对啊，我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但什么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呢？请大家记得圣经上的教导，圣经讲的话有个秩序的。我们上周我们讲感恩，再上周我们讲什么的，大家还记得吗？再上周我们讲什么？大家忘掉了哈。我们是讲夫妻关系，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做儿女，做父母给儿女能给儿女最好的礼物，不是金子，不是银子， 经营 很重要，对吗？给他吃，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玩，到迪士尼去玩，啊，到世界去玩，都很好，给他开过视野很好。但是给孩子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你的家里面，比方说，就是这种局面，你天天给他吃金子、吃银子，你觉得这个孩子能健康成长吗？他会吗？他不会的，对不对？他不会的。你给他天天吃好东西也没有用啊，闻遍全世界也没有用啊。他现在缺少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身边的维生素，那是什么？那是爱。那爱从哪儿来呢？所以这是圣经上讲的，父母能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是什么？请弟兄姐妹，我也提醒我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做父亲的，今天是我们做父亲节啊，做父亲的，你给你女儿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你儿女的妈妈。做母亲的，你给你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你儿女的爸爸。你们想想这个话是不是让人很不开心，对吗？但是不是事实啊？是不是事实啊？啊，圣经上怎么说？你们个人应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一样，做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妻子需要爱，丈夫需要敬重，对吗？时间结婚久了，对太太的爱，圣经告诉我们，你 还记得我们说做丈夫的爱，对妻子的爱是舍己的爱，像教会，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妻子吐你一口唾沫的时候，不要吐回去了，对吗？基督为教会舍命，你还不至于到有一天把你一个眼睛挖出来给你太太，对吗？割掉一个肺给你太太，给一个肾给你太太，没到那种程度。但是怎么样，像基督一样承受对方的哪怕一颗唾沫，就是爱他了。那妻子要敬重你的丈夫，男人最需要的是敬重，敬重，敬重，敬重。很多的妻子就是不敬重她的丈夫。上个礼拜我们讲顺服，其实顺服就是一种敬重啊。男人需要敬重你，当你敬重你丈夫的时候，什么话都好谈；当你不敬重你丈夫的时候，什么话就免谈，对吗？好了，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爱呀，孩子就像个爱的种子种在土壤的里头，这个土壤是爱的土壤还是有毒的土壤呢？家里的气氛是爱的气氛呢还是恨的气氛呢？对吗？你的孩子自小没有感受到家里的爱，他长大了怎么会爱别人呢？他家长大怎么会建立一个家庭呢？里面充满着爱的家庭的没有吗？我就见过不少年轻人，他明确地告诉我说，我长大不结婚了。我说为什么不结婚呢？够了，够了。为什么够了呢？父母教他婚姻是没意思的，婚姻就是吵架，就是战场，对吗？而且更要命的是，夫妻之间争吵的时候，拿儿女做武器，要干掉对方。这个家庭你自小，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他怎么能有一个爱的心灵呢？对吗？所以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做父亲的，爱你孩子的母亲。做母亲的，爱你孩子的父亲。那有人说，哎呀，我家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我现在把我所有的心思精力全放在我孩子身上了，对吗？当我们孩子长大之后，我们再好好来修复我们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太晚了，太晚了，修补来不及了。而且你的孩子也对你很失望，也许他长大他能体谅你，可他心灵深处有一声叹息，有一团遗憾，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家庭跟世人不一样，你在耶稣基督里，对吗？在耶稣基督里，你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丈夫怎么跟妻子相处，然后在家里头，妻子跟丈夫是一个团队，是一个 team， 怎么来教导孩子。如果丈夫跟妻子的想法不一样，你的孩子很鬼精的，他会知道爸爸妈妈不一样，他会钻空子的，对吗？让你孩子也觉得很糊涂，听爸爸的呢还是听妈妈的呢，是吗？所以这对教养孩子是不利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把最好的礼物，不是金子，不是银子，啊，而是爱。这个爱是什么？不是空的啊，我给你吃好，我给你玩好，不仅仅如此，家里的爱，夫妻之间的爱， 孩子就能感受到。当你夫妻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的孩子很有安全感，你的孩子也很阳光，你的孩子对未来也充满盼望，他对婚姻有大的期待，他的心里面有爱。好，那第二个问题，我问大家，教养儿女最紧要的工作是什么？最紧要的。我知道好多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对吗？那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教养儿女最紧要的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最紧要的工作是帮我们的儿女带到他们这原初的父母面前。我们是生下他的，我们是在照管他的，我们是帮我们的儿女带到他们这原初的父母那儿。那原初的父母是谁啊？是谁啊？是上帝啊。上帝就是我们孩子的天父，他是我们孩子的母亲跟父亲。我们孩子活下来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华人非常，我们常常在忙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这件事情。孩子是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being， 他里面有属灵的需要，不要以为他成功了你就很得意了。我们当然很得意，对吧？孩子成功的时候我们很欣慰，事业有成，对不对？可是孩子是一个 spiritual， 他里面有属灵的需要，这个世上很多东西不能填补他的，其他心里面跟我们一样有个空缺，有个空洞，世上东西填不满的。他有一天他会问，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到底在活着做什么？世俗教育是不能教这个问题的。今天的大学能教你这个吗？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他不想谈，谈得很尴尬。为什么很尴尬呢？因为世俗世界不能给你提供答案，所以他们就隐藏了。他把上帝抛弃抛在一边之后，不信上帝了，把上帝开除了，觉得我们比神还聪明，所以我不信神了。当你不信上帝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真正的意义，终极的意义。结果呢，我们就闭嘴不谈，哎，孩子不要谈。可是人心灵里头有个声音，你是不能压抑他的。他始终问我活着到底是干了什么？我成功成为有钱了，有什么的呢？对吗？那第二个你要记得啊，弟兄姐妹，你记得，我们的孩子的一生，他可能会遇到有人生巅峰的时刻，啊，成功了。你分享他的喜乐，但有的时候呢，他会在人生的低谷，他会失败了。有什么力量让他在面对人生的成功，面对人生的低谷呢？他需要从神那儿来个力量，对不对？到遇到危险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你看我的父母在边上帮他，你父母的帮是有限的。你的手，你的女儿在加州，你的儿子在德州，你的手能伸到德州去吗？你的手没那么长，对不对？你让我跑过去，你腿那么快吗？不行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他们需要神与他们同行，在危难当中知道神在督促他，在引导他，这是父母不能代替的，不能代替的，对吗？而且孩子他就要跟人相处啊，跟别人相处，将来跟他的配偶相处，同事相处，周围人相处，哪有来相处的智慧啊？他目中无人，反叛所有的权柄，自己就是自己的权柄，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将来无法跟人共事的，无法经历家庭生活的，他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更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你进入神的国，你看不到你儿女的时候，你会怎么感受呢？你在神的国中，你的儿女不在，你不觉得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教养儿女最重要的工作不要忘记了，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哈，好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安排的，我们的孩子需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在家里头我们需要教导他们，我们读一起圣经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带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教导我们做儿女，做父母的对儿女有极大的责任，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把信仰传承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要敬畏神，无论在什么地方，有神与他们同行，比你与他同行更稳妥。你不能天天跟你孩子在一起嘛，对不对？他们需要上帝，跟我们需要上帝一样。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我们这样小孩子，我希望你带孩子参加奥万呢，训练他们啊。到秋季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天休息的时候， 每月有一次青少年父母讲座，我巴不得我们的父母能参加，来提醒你，他们一句话进到你的心中，给你是一个祝福。每周六我们的 Andy 带领青少年灵修，对吗？每个学期我们 Sister Rebecca Constanza 带领青少年女生有训练的课程，特别是训练他们那个 gender issue。 我们现在好多孩子都有 gender issue， 就是那个性别的问题，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你教会给你提供这些资源，巴不得你好好的使用。那我再次讲，网上有一个 New City Catechism 啊，这是新城教理问答，你去网站下载它的 APP， 它有中文翻译的，常常跟你的孩子，特别是初中以前的孩子，我巴不得你在初中的孩子、小学的孩子，你带领你的孩子教导他。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教导，我问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光光教还不够的，我们做父母要问自己，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人很有意思，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儿子就坐在边上，儿子也十多岁了，他讲话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那这个地方掏出一把烟，然后就点着了，然后讲一句话说，儿子不要学你爸啊，爸爸老了没出息啊，你不要学我啊，啊你要偷我抽烟我打死你啊！这就是做父亲的。你说这个父亲你觉得他教导了，可是他的行为对他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吗？我们在家里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敬畏神，你自己是个敬畏神的人吗？如果你的心是三心二意，礼拜是想起来就做个礼拜，而且把别人看得比敬畏神还要重要，你的孩子跟你一样，你的孩子啊，你要读经啊，你要小基督徒样子，那都是空话。你的孩子心中很反感基督教，就是他长大之后他也讨厌基督教，只要有人讲到基督教，他说那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告诉他这个东西是假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做信心的榜样，做祷告的榜样，做各种品质的榜样。有一个爸爸跟儿子很有意思，他家呢住在一个私人车道的一个最终点，那这个车道很窄，有的时候人家的车就停到这个车道的里头啊，然后车道呢有的时候有的司机为了掉头开车的时候，就这个车呢就压到他的草坪上面，草坪留下了很多的车的印子。有的时候儿子跟爸爸就是要修理这个车的那个印子。有一天呢，那儿子就生气了，说爸爸你不能教训这帮东西吗，这帮家伙吗？父亲说 no， 我不能。那爸爸说儿子说为什么？爸爸讲一句话，爸爸说孩子啊，在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比草坪更重要。那儿子说那比如呢？爸爸说良善、友爱。孩子好多年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他知道爸爸是有一个品德的人，爸爸影响了他，这是有信仰产生出来一种美德，他影响自己的孩子。所以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学会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啊，为你孩子的婚姻，为你孩子的家庭，未来的工作，从来不要放弃为孩子祷告。养育儿女你需要神的智慧，需要神的力量。这个叫 Susanna Wesley， 她的有十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非常出名，改变了整个世界啊。一个是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一个是 Charles Wesley。 Charles Wesley 是弟弟，他一生写了6600首赞美诗，到今天我们还很多时候来唱他赞美诗，你知道吗？那他的哥哥John 约翰威斯利，他影响了整个世界极大极大。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呢，有这样的人是怎而来的，母亲的祷告很重要。在我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讲另外一个人也是在英国。在英国以前有一个人叫 John， 有个人叫他叫 John 哈，叫 John Starkey， John Starkey。这个人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人，干尽了坏事，结果呢杀死他的妻子。当他做追思礼拜的时候，这个丧尸礼拜的时候，有些人来参加，就在追思丧尸礼拜的时候就讲这个是个坏人，该死啊，不得好死，大家都骂他，下面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需要一点的尊重。那主使这个追思礼拜的是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一个牧师，叫 William Booth。威廉·布什你们知道是美国是世界救世军的创始人， Salvation Army， 你们可能知道这个组织。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杂货店里面有人敲那个铃铛的，对不对？就是那个慈善机构的创始人。 他当时在那主持这种葬礼，他讲一句话，下面所有的人就安静下来了。他讲的话是什么话呢？他说 John H. Starkey never had a praying mother。 他说这个人，你们所讨厌的人，所恨的这个恶人，他从来没有一个为他祷告的母亲。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人他走上这条路，他后面没有一种属灵的力量在拖着他。但是这个苏珊娜她不一样，她有十个孩子，她每天要照顾十个孩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知道吗，都为每个孩子祷告，以后让他们睡觉的，每天都是如此。十个啊，我想有两个我就发疯了，对不对？她就是十个，她怎么能做到呢？她自己怎么有时间祷告呢，读经呢？哎，他还有一个意思，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的帐幕。什么叫帐幕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古代的人，他们穿一个长的那个大裙子，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他把那个长裙子挪起来搭在自己的头上，那就变成他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帐幕，就像摩西一样啊，在旷野里头他一个小的帐幕，他在里面安静祷告。每次他把那个裙子拉在头上的时候，孩子们都知道，哎，妈妈你不要惹他，妈妈在祷告了。就是这样一个近亲的母亲，时刻不忘记为自己的孩子们祷告。我讲母亲祷告不等于说父亲不祷告啊，对吗？你要为你的儿子女儿提名祷告，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未来，为他们祷告。这是上帝希望我们造一个敬虔的家庭。看美国一天天的堕落，把上帝抛弃了，这国家家庭会衰败，家衰败，国也会衰败。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是一个有信仰有品德，一生能荣耀神，有好的见证的这么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后来大学读书的时候问他妈妈，妈妈我追求快乐，什么快乐是可以的，什么快乐是不可以的呢？孩子们当然追求乐趣嘛，对不对？他妈妈跟他这么智慧的回答，他妈妈说啊，如何判断快乐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呢？啊，下面是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无论是什么东西削弱你的理性啊，损害你良知的敏感，遮蔽你对上帝的视线视野，夺走你对灵性事物的渴望，或者增加你的肉体对你心灵的权威，那么那东西对你就是邪恶的。他说你通过这个测试，你可以确定那什么是邪恶的，无论它是多么的微妙，隐藏多么的微妙，或者它是如何的合理的把它自己呈现在你的面前，你马上就能看得清楚。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弟兄姐妹，对吗？是非不分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孩子们比我们过去物质上要丰富的多，幸福的多，对不对？可是他比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危险，陷阱更深，对不对？网络上大量的信息，你的孩子怎么知道呢？那是对的还是不错的呢？你的孩子受到网络的影响比我们对他影响要大好多倍，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弟兄姐妹，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需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一起读这最后一句经文来，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愿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成为我们父母的儿女，也成为我们儿女的父母。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怎么知道教养我们的儿女，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工作。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是充满了沮丧叹息，但是主，你力量在我们身上，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用新人去带我们的孩子。主啊，让我们把他们常常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家里面有你的话语，家里面有你的见证，让我们孩子自小沐浴在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当中，也让我们夫妻之间能彼此的相爱，给我们孩子做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榜样。你祝福我们这儿的每一位家庭，每一位做父亲的，每一位做母亲的，愿我们一同被你建造，来荣耀你，让我们的孩子也得益处。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个报告请上来，还有要报告吗？啊，上来 OK。 可以杨璐你也报告吗？杨璐不是要报告吗？杨璐，哎， 然后报告过了以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祷告好吗？
弟兄姐妹，我们上个星期做过一个报告，是因为我们在下个主日有这个这个福音布道。有这个感恩见证以及问题回答这个环节。那如果您有这个感动，想要来到现场跟我们做这个感恩见证，或者说你有任何的关于福音上面、信仰上面有问题，请大家可以把你的问题和你的报名的这个信息通知给我，我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谢谢大家。
好，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一起来，大家一起起立好吗？我们先介绍他们好吗？好好，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他请坐，来来，请坐。
OK，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下周要带一群年轻人，还有一些家长陪同一起去海洋城做短宣。那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的牧者为他们一起做祝福祷告，来差派他们的去。所以希望那个牧师长老们都来。Guys, why don't you guys stand?
长老，长老，长老。
Come to the front. And 如果你是有家长有要跟陪行的，或是有家长有在帮忙服侍，就是准备食物的，也请你们一起上来，来跟这个团队一起。
哇 ，very impressive.
所以these are the students. I'm gonna say English so they can hear too. These are the students that have answered God's call to go to Ocean City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pray with people. And we pray that God will use them and they'll see God's glory being revealed on the boardwalk. We're also praying that as they go and in obedience to share the gospel, that their lives will be transformed. They'll become like Christ. More and more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So I want to ask our elders and pastors to be praying for them before we go. So maybe I can have two of you.
Our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given this fervent heart for these young ladies and young men. We pray that for your presence upon them. We ask your Holy Spirit dwell in their hearts, that they can know the gospel, who you are, and they can open their hearts to receive you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and also experience your presence in their life. And also pray for your power and love, and give them the courage to stand in front of the people that can proclaim your gospel. Give them the wisdom, give them the courage, give them the authority you have given us, because you said all the power were given unto you. So we need to send forth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baptize people. And so we pray for your presence and give them open the door of gospel and use each one of them to love you and to experience in your presence.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Yeah,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group. Father, we put them before you. We put this trip before you.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the one who works. You are the one who is calling people. You are the one who's preparing hearts. You are the one who's working in us, working through us. We're merely bringing the King to share with the people there. Father, I pray that you would encourage each one to grow in faith, to grow in 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to love people, to listen to people. I pray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So Father, we submit all these youngsters to your hands. You go with them. Your Holy Spirit touch their hearts. And they know you are their protection. You are their guidance and wisdom. Help them to stand firm in you and to love the lost souls and also love each other in a team. So Lord, go with them and be their joy. We thank you, Lord, for our youngsters who love you and want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 lost soul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Okay. 好，大家继续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用这些弘扬主道文来祷告哈，我们一起说我们今天的祷告。好嘞，还有吗？哦，他知道我了，我就一起。OK，OK，来起来，一起来，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真理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让我们明了人的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啊，请坐。